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娱乐红趴单元访问的是京剧名伶，也是魏海敏京剧艺术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魏海敏大姐。今天我们的主题
还大姐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比她小
好，不要笑。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在梅边是吧？这是真的大的，年大的。
在梅边啊，在梅边呢，其实就是纪念梅葆玖老师。那梅葆玖老师是谁呢？他就是梅兰芳的儿子，
是，
也就是梅派第二代的传人。那么他在2016年去世，所以2017年开始，我就每一年都办一场演出去纪念老师。
是的，
哎。
在梅边天上人间音乐会啊，不是说，并不是说我要唱一出戏什么
是的，
音乐会，谈谈这个音乐会概念。
好的，今年呢是梅兰芳130周年诞辰，然后梅葆玖老师90周年诞辰，所以呢今年是一个大的年份。那么所以我们在北京会有很多的活动。那么在台湾呢，我因为梅派第三代弟子嘛，那么所以呢我就首开这个第一炮，就来把这个音乐会呢把它办出来。那么这个音乐会呢其实是有一些想法的。我为什么要叫天上人间呢？因为这次的演唱有两个曲子，一个就是天女散华，一个就是孟小冬，一个呢就是天上的仙女，一个是人间的一个名伶。
是，
所以呢这两个这个差距非常的大，但是呢它同样的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就声腔里面呢它都有一些特殊之处，所以呢我就特别挑这两个段子。
我们在说到特殊之处之前，先介绍一下携手合作的人物。
好啊，
包括金曲导演戴君芳，
是的，
金马奖最佳音乐作曲吕胜斐，
是的，
还有这世界剧场投影设计首奖的得主王义胜，
对，
以及台湾国乐团音乐总监的赫赫有名江静波，这都是一时方面人物，而且是大家合作共同打造在梅边天上人间。
是的，因为这是像这种事情都是要发想的嘛，先发想了之后呢才能慢慢让它成型。它不是像一出戏一样，我们说演个四郎探母那很简单了，因为要做一个这个像音乐性的东西呢，你首先就是要有一个大的乐队啊，大的乐团。那么这次呢就是台湾国乐团一起来合作。那么台湾国乐团跟国光剧团他们是传艺中心下面的两个大的团，那么我们都在那个芝山站的那个戏曲中心
是
办公平常，所以呢平常也不太见面的。那我就觉得
但是精神上还是个合作单位，
其实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过去也合作过几次，但是呢并不是很密集，因为他们的工作也很忙，我们工作也很忙。那么所以从去年我就应该是说前两年我就开始在想很希望能够有这么一个演唱会来推出。因为我觉得有些戏比如说像天女散华这样子的戏，它是一个很个别的
是
它跟戏呢是有关联，但是呢它的内容呢是重新的出发了。那么另外像孟小冬这个角色呢，他是我们京剧界的有名的这个老生，但是他的生平呢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就是在2010年首演孟小冬的时候让观众看到，大家都很喜欢。那么但是呢戏不演了，这个唱呢就被埋没了，所以我觉得有点可惜，所以呢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呢，
因为没有演出，
没有演出之后
没有人听，
对呀，这个唱就
词跟曲
没有办法
表演，都等于是消失了，
就是啊，就等于是消失了。所以我觉得好可惜哦。其实我们那个几年呢，大概有将近10年的时间，在国光剧团，王安琪老师的编剧，李小平的导演，那么我呢，还有像跟其他的演员一起啊，我们那个几年做了好多的戏，
是
每一年几乎都有一出戏。那么2010年， 2010年的这个孟小冬呢，就是当时一个很特殊的，因为我们演戏差不多都是演历史当中的人物嘛，
对，
但是要演一个跟我们是同行的一个伶人的这么一个角度去探索他的内心啊，去把他的这个生平的一些事迹、
情感，
哎，情感啦，还有他的挫折啦，还有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吧，啊，他追寻所谓的老生的声腔的一种极致的这个过程呢，
是
安琪老师在编剧的时候一个很特殊的、很特别的一个角度。
这有就牵涉到，就一旦要。我们说还原吧，用戏剧的方式来还原一个真实的而且可以说是伟大的历史人物、
啊、
那我怎么去选择那个音乐，比如说一般的
戏皮
二
黄啊什么的啊，对，
怎么选？
其实这个我们在刚开始这个创排的时候呢就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编曲是钟耀光老师，那钟耀光老师他是一个整体就是很有全观的这么一个编曲家啊，所以呢他在这个戏里面从所有的配乐还有所有的演唱呢他都有他的一些想法，但是呢他唯唯是对于京剧呢他还是有一点发怵的啊，就觉得京剧的这个声腔啊跟他的这个所学啊其实差别很大的。
是
后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这个以这件事情来协调，我就说郑老师你别怕，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对于这个唱词还有对于孟小冬当时的一个所处的一个环境，你觉得是什么样你就编成什么样，你不要把它当成西皮二黄的内容去，
就不管那个套路
不管了。
嗯，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戏里面唱的歌呢又有点像港剧里面的连续剧的那个感觉、
嗯、
哎，我待会儿可以哼两句给你听听、啊、然后又有的呢是像是一种吟唱式的，这种也不是戏曲，但是呢它只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音域啊高低差的非常多、嗯、如果一般的歌星啊、嗯、我相信是唱不了的，
是
他非得要有京剧的
音域很广，
对，他必须要有京剧的训练，所以我呢当我在唱的时候高低音呢差很多很难唱，因为他又不是京剧，
嗯，
他又不是那个一功份儿，就是我唱戏的时候我是一功份儿，就是那个方法、
嗯、
那个位置是一致的，
嗯，
但是当你在唱这个歌曲的时候你要一直变，
这个宫就是宫调的宫啊，
对，就是你有的时候要唱成像歌的那个味道、
嗯、
但是歌的味道呢是中低的调门是可以的，一高了以后你用那个平常的声音的时候是上不去的，
嗯
啊，所以那个就是很困难的一个点，
是，
但是我总是想要挑战自己，我总觉得那个时候我还没唱好，我希望我
这
次能够唱得更好、
这个、指的是钟耀光先生的作曲
的
孟小冬、
这个、是是是，
但是我还想要先插个嘴问一句，
嗯，
天女散花或者是来自于天女散花的天女散华
是
您作曲
是我编曲我编曲
他那个、这份工作说一说好不好
好的，天女散华是这样，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想象的过程啊，就是这个编词人是洪启松老师，
禅学大师，
对，禅学大师，他也是说自己是地球禅者啊，哎，是他有很强大的心愿吧。
嗯，
那么他跟云冈石窟的那个院长非常熟悉，那么经过考证呢，就是在2013年的中秋节那一天呢，就是当年昙曜大法师在这个云冈石窟开凿的那一年、
哦、
就是同一年。
嗯哼，
嗯，那么算回去呢，反算回去这个时间大概是1500年。
嗯，
那么洪老师呢就想象了一个情境呢，就是说再过1500年我们这群人呢会在1500年以后再相见。
嗯，
就是我们现在1500年在这里相见、
嗯、
那么说不定我们在1500年前，就是昙曜法师跟这个当时的北魏的孝文帝、
嗯、啊，
孝文帝他们的那一大群的这个贵族啊皇家的人啊还有这个和尚啊就大和尚就是 宗教界的，然后又有这个很多就是
文学界的
要来这个找雕这个雕像的
哦，
这些人
工匠，
哎，就等于是说几乎囊括当时所有的这个比较有用的人吧，
嗯，
就在当时，因为你还要有图像啊，还要有文字啊，
就是对于云冈石窟的艺术有整体上有贡献的人，
对对对对对，是的。所以呢，他就想象说，1500年，说不定我们在那时候也见了。所以我们在这个1500年呢，我们会面了。那么那时候是有一个
这个地球残者搞得很大，
两岸精英啊，有100多人，我们一起到了云冈石窟那个地方哈。然后呢，就搭台，就演唱了这一曲。那么当时呢，洪启松老师我们就讲说要唱这个《天女散花》，
是
啊，就是梅兰芳大师编
的原先的老戏，
对，那么原先他也不是老戏，也算是新戏，
是的，
就是梅兰芳那个时代编的，
他创造的，
对对，他按照飞天来创造的。但是你要知道，他这个创造飞天最大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他的绸子，他要耍绸子啊，
是，
对。那么但是这个绸子呢，在云冈石窟的户外就没办法演，因为绸子一掉在地上啊，沾了灰尘它就起不来了，所以没有办法唱，
不能那么飘逸的，
哎，他就没办法演这个戏。后来我就跟洪老师说，我说洪老师，要不然呢，您自个儿就按照这个故事来写吧，来写一阙词吧。后来他就写了四幕，这个四幕就是从云冈石窟的这个缘起啊，怎么开凿啊，里面是什么什么佛像啊，还有这些佛像代表的意义啊，一直到后来就是说佛教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相约，在未来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种修行吧，就按照这个思路去写了四幕。结果呢，当时啊，他就把词交给我了，那么我就想要叫谁去编呢，那么他又没有钱的，你知道吗，后来我想了半天，隔了大概一两个月，已经快要到那个演唱的时间了，还差大概一两个月，我就心里很着急，我说干脆我自己来试试看好了。因为我以前也曾经有编过一些短短的这个唱词嘛，那我就想我来试试看。结果我就有一天呢，就躺在床上拿着录音笔，然后我就一气呵成了，
一面想着
一面看的词就编出来了。然后奇特的是，这个四幕里面还有念白，还有合唱，
是
都是那一遍就完成的，
不得了。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自己做的，
对，佛法无边啊，
上天教的，上天教的，真的。我真的是认为是这样，因为不可能的事情嘛。因为你想想看，四幕曲光是如果是一个会编曲的人，其实他要会花费很多的时间，他才能够把这个四幕怎么样的串联起来，然后这四幕有什么意义等等的，就是他用一个很专业的这个方式去编，不见得能够编，
是还不见得出得来。
是的，结果我那一遍就完成了，
不得了，
太好笑了啊！
我这个我突然有敬意了。
结果那时候我就请了这个上海戏曲学院的一个年轻的硕士生，我就请他帮我这个配器。那么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呢其实没有编曲的这个经验啊，那么一定编得不好，你帮我听听看，如果有什么里面什么拍子不对了，或者唱的感觉不好呢，你就帮我改一改啊。结果他后来告诉我，
你按照录音笔里面的，
完全按照我的，没有一点改，他只是去配器而已。那么因为要在云冈石窟演出嘛，所以我们只能有四个人，一个打鼓的，一个古琴带古筝，然后一个箫跟笛，一个琵琶，
就是
一个人
弦乐器管乐器，
对对对对，就四个人而已，也就这么演出了。当时还有一些朋友说非常感动，因为
这是第一次演出，
我就化上妆嘛，这个穿上那个衣服，然后戴上那个就假扮天女的那个感觉。
可是你还是没解决，那灰尘扑上了怎么办？
没有，后来就是搭台嘛。就是搭了一个台，但是我就不唱天女飞天的那个天女散花的，就梅兰芳的那个就不唱了，就另外的，另外这个呢，我就是安排一些走位，我找了
还是有舞
四个仙女，然后跟着我一起，我们就有一些走位这样子，对，
如果从乐器或者是从配乐啊这个角度来看， 国乐团跟这不毕竟跟传统的文武场是有距离的，
嗯，
那它增加了哪一些元素，可以说一说吗？比如说在器乐方面，在这个编制方面，音场方面，
在天女散花里面呢，我前面就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古琴，或者是说帮我这个配器的这位小孩呢，他呢最主要就前面他就编了一段古琴在里面，那个气氛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古琴的东西就是感觉很沉，很古老，很悠远的那种感觉，
而且离这个我们熟悉的调性不是太近啊，
对，
飘飘渺渺的。
是，所以呢，一开始啊，它就可以让你的那种心可以安定下来的感觉。所以我想，古琴呢，它是有很大的一个注意，但是古琴呢，跟其他的乐器一摆在一起啊，它就不见了。
嗯，
古琴只能
听不见了，
对，它必须是单独的。这个就是以前的乐器嘛，以前的人是没有乐队的。
如何形容的最恰当的关于古琴的话，大概就是幽人独往还。
哎，
就是他一个人，而且在很深的地方。
对，
哎，
然后就是一个人很专注的在那个音乐的，
是
啊，那个这个旋律当中非常美好的感觉。那这个所以天女散华这个。这次的演唱会里面呢，我们没有用到所有乐队的成员，我们大概就只挑了几位，有古琴呐、啊，还有这个箫、笛啊，隔胡、二胡，还有一个打击的，就是会敲这个磬啊，还有那个叫板鼓啊，还有那种就是在打击乐里面像那种那个叫什么九音锣的那个味道。
九音锣，
哎，就是它有，就是一个一个小小的啊，到时候说不定会敲那个东西。我们现在都还在试，都还在试，说看能不能够有那种，我希望有天堂的音乐的感觉。
所以这个对国乐团来讲也是很创新的考验，
是的，
他们之前也没有这样做过，
没有，应该没有。但是因为国乐团嘛，它有的时候是搭配了这个演唱者，所以它的这个。形式应该是蛮多的。
是。
那么到了孟小冬这个演唱呢，他就是全体了，就是整团的这个乐队都会参加了。
嗯。
那么这个弦啊，还有笛箫这些，通通都会有了，还有唢呐啊，
是
都会加上去。那因为孟小冬这个戏当年钟耀光老师编的时候，就是在北市国嘛，就是北市国的乐队
是
哎来演
奏的，台北市市立国乐团，
对对对。那么这次我们是跟台湾国乐团合作，所以是不同的国乐团，但是我相信他们的这个技艺都是很不错的啦。
是，不过在京剧里面一向讲究无声不歌，无动不舞。这个之前您上我们节目也
是
一再的强调这一点，那是一个。可以说全世界范围的艺术来说，国剧是最能体现这个精神的。但是天女散华也好，孟小冬也好，在表现无动不舞的这个精神上做了哪一些尝试吗？
我这次的服装比较特别
啊，
我这次的服装呢会在袖子上面呢多做一些文章，那么还有呢，就是特别请到的王义胜啊，他这个
是
他是投影啊、灯光啊这些，他是非常棒的一位这个导演。那么由他呢，我们有一些想法在里面，比如说《天女散华》，它会有四幕嘛，哈，那么这个四幕呢，我每一段呢，都希望它加一些元素。就是加什么元素呢？因为天女散华它讲的是一个仙女，所以它讲的是一个大自然里面的我们看不到的一种精灵的概念。
嗯
啊，那么所以在这个四幕里面我会有，说不定是有土元素、风元素、火元素跟水元素。
这就把西方的这个世界生成元素放进来。
这也算中国呀，金木水火土啊。
佛经上面原来天女散花的故事，她天女是一个考试的人了，但是结习未尽的这些个学徒们，
对，
你身上沾了花就掉不了， 可如果说这个已经超出了声闻界，
嗯，
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了悟了，
是
花就可以精身而落。
对，我没有你这么深刻的这个讲法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学天女散花，看的这个故事，其实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就是维摩诘居士嘛，
对
不对？他生病了，
生病了，
对。然后他的这个学习者呢，就是有一些人就是眼不明、心不明、
嗯、
耳不明，就是
眼耳鼻舌身意
无名状态，
无名。
所以呢，就派天女去散花，让他们净化他们的心灵。
哦，是反过来说的，
对对对，是要净化他们，让他们的眼明了。耳也明了啊，身体也明了。
嗯、
那意思大概就是这些。
是
但是当我们变成一出戏来演的时候呢，因为它加上了这个绸带的这个耍玩哈、
嗯，
所以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我自己觉得，就梅兰芳大师的脑洞真的很开。你想想看，我们任何一个演员、嗯，如果我站在一个飞天的面前，我永远不会想到说我可以把飞天拿到台上来。作为一个演出的对象，
嗯哼，
对不对？我绝对想不到。
是，我想，对于这个大师，像梅兰芳这样的大师，他是、无事无物不能入戏。
是的，是的，我觉得真的，他就是好像在那个时代，因为在民国嘛，就等于说整个世界也变了，
嗯、
就等于说他们的这个。概念里面那个生活也是经过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所以吸收了很多新的东西，西方的东西，然后他自己又喜欢画佛像，又喜欢，就等于说他在成长的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嗯、他就开始去不断的，
他已经把天女内化了
新的东西、嗯、啊，对，
等于是他自己就有一个天女的性格在里面，或者是天女的这个精神在里面。
我觉得也可以是说她因为自己真的是太美了哈，所以她会去想到这个。
是
你说像其他几个人，像其他四大名旦里面的，他们说不定没有想，根本就不会想到说她自己是可以跟天女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而且是天女已曾供养92亿佛啊、这个功德多大你看。
是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娱乐轰趴单元访问的是魏海敏大姐，京剧名伶，也是魏海敏京剧艺术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我们要介绍的正是在梅边天上人间音乐会。虽然年纪比我小，但是成就比我大得多的魏海敏老师在我旁边。我们先报告一下在梅边天上人间音乐会的资讯啊。这个演出资讯是这样的，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三，到十天之后的3月23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以及3月24号星期天下午2点半，在台湾戏曲中心的大表演厅。要购票的朋友们要赶快加紧了，购票网站 OpenTix。演唱的曲目包括梵曲啊，印度梵曲《天女散花》，作词人是洪启松，《地球禅者》，作曲的是我们的魏海敏老师。另外还有一个节目是《孟小冬组曲》，作词也是赫赫有名的王安琪老师，作曲的是钟耀光。我们首先啊，刚才在前一段节目里面，魏海敏老师跟我们说他要唱一段是吧？
你还记得？
哎，不能忘。怎么介绍一下？
我呢是想说以这个声腔的这种特殊性呢跟大春来介绍一下，也跟听众朋友啊，我用一个比较小声的方式来唱给你们听，你们就知道我刚刚所讲的，就是说你如果按照一般的歌曲的唱法呢、
嗯、
你是唱不上去的。就是它太高太高了啊。那么我刚刚也说了，就是说钟耀光老师编的有一点像港剧的那个
是
香港的电视剧的那个味道啊，什么神雕侠侣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他这首歌就有这种感觉。那么这一段是在什么情境之下呢？就是孟小冬啊，他从小就红嘛，红了之后，但是到了16、17岁的时候啊，大概就受到了一些不好的人的觊觎，就想要对他 动脑筋，于是他就女扮男装啊，就开始一路从南方往北方走。
嗯，
到最后呢就到了北京。北京之后呢就跟梅兰芳就刚好他等于说是一个年轻的老生，大家都很看好他，就有一个堂会呢，余淑妍生病了，于是呢就找的孟小冬跟梅兰芳就一起唱了这个做工。
嗯
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孟小冬这个戏里面呢就安排了这一段呢，就是说当他跟梅兰芳两个人好像一见钟情的那个感觉，然后梅党呢又帮他们这个又帮他们撮合，
嗯，
所以呢到最后他们就在一块了。那么但是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让他们唱了好几个对戏啊。
嗯，
那么所以呢他就在照相馆呢那个时候也邀他们两个拍照拍剧照啊。但是呢他本来是钱旦跟昆生，就是梅兰芳是男扮女，嗯，他是女扮男，
是，
但照相馆呢就让他们调过来，就是梅兰芳扮男的，孟小冬扮女的，嗯，啊，所以呢就有了这
回复本相，
哎，就相互扮装的这么一首曲子啊。嗯，我现在哼给你听一下。
嗯哼，
他为我匀了粉面，煮了胭脂，点了姜春，轻柔浅月缓缓晕，翻开了一抹眼红，再为我描就了春山两弯，细点燃淡粉轻烟，洒金粉香溢眉间，映照着秋波一红，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你听起来是不是它的差别很大？
嗯，
我到台上大概比这个调门还要再高一点。
这个歌的确不像京剧
啊，
哈，
但是好不好听呢？
当然好听了，
好听，
我不是说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吗？是吧？
谢谢鼓励。
那么在舞台上扯着嗓子唱，又是另外一番功力了。
对，也就是说，你看我现在柔柔的唱啊，
嗯，
那他这首歌就必须这种柔柔的感觉，所以我即便是用了我唱戏的那种高亢的这个声调呢，
嗯，
我也要让他很柔，
还是要柔情似水。
对，所以我就不能够用很大的劲头，像京剧演唱京剧的那个劲头去唱，
嗯，
所以他就特别的困难。但是这对我来讲也是很大的挑战，我就是很希望能够把它唱好听。
在这里啊，我们就要请教吕伟老师了，
嗯，
如何在一个有孟小冬的这个真实人物的背景之下，
嗯，
又要发挥梅派作为唱功的一些特色，
嗯，
因为两位都是名伶啊，就
是，
是，那怎么去在这个中间既找到自己突出之处，发挥梅派所长，
嗯，
又还要能很忠实的诠释孟小冬这样的一个艺术家。
我挑选了这个题材呢，其实主要的就是我希望能够让现代的朋友们能够感受京剧是有一个不一样的面貌，所以呢我基本上已经不把自己当成是所谓梅派，
梅派，嗯，
或者当成孟小冬的这个余派老生，
是，
也就是戏曲的部分我们先不去管它，我们只是把孟小冬的内在，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艺术家，那么但是他是那么好的艺术家，他还在追求他的生命一个最高的那个篇章，我想这个呢是很值得我们来演他的。那么所以我在这一次的这个选择曲目里面呢几乎是没有京剧的唱段，
嗯
啊，就等于是说这个唱的方法啦，就是
所以音乐会我们是面对一个音乐会，
就 它就是一个演唱会，但是呢一直到最后的、啊、最后的那一段呢就有一点老生的味道了，我也可以哼给你听。
我先问另外一个事情老生这个就是他是不是有一些念白，
有
也在
讲话，就是
他在讲韵白吗？
不是，就是讲孟小冬的心声
哦，
所以他就是一个现代人在讲话。
那么我们要听那个老生
好，那么他在最后一段呢，当时的这个设计呢，就是孟小冬最后只演了一场，
是
那个就是拜师以后，他就演了一场《赵氏孤儿》嘛，然后他就再也不演出了。就我的观察，我觉得那个时候啊，孟小冬要唱一场戏其实是很困难的，这个一般人都没有办法理解，就为什么一个京剧演员要演一场戏这么难呢？首先他没有班底，因为他已经那么久不唱了，
是，
所以他没有班底，他没有音乐的胡琴啊乐琴啊这一堂人经常要傍着他，他已经几年都不唱了，所以这些人也没有了。然后戏班子，你知道以前是蛮比较紊乱的，他不像现在的这个剧团已经都是公家养的，或者说是在大陆也是一样哈，都是公家机关。那么以前的那个剧团里面确实是龙蛇混杂了，所以他要唱一场戏真的是很困难的，
而且要伺候不知道三教九流多少样的人。
是的，没错。但是他当时因为是杜月笙的女人，所以大家都还是得买账的啊。所以他最后呢就唱了一段呢，就是我把我的戏服通通送给别人了。那么这一段是这样唱的啊。这次杀我曾唱出几股马槽无限几分，着此山半成功唱出了捉草芳草无限几分，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点像
是
老生的味儿，
老生的、
哎、对，
但是仍然听得出来是一个忧伤的女性，
对对对
啊、
哦，是
她还，但是还是带着一点点男腔，
是、就是、
这个本来就是她的
老生味儿的，
本来就是她的行当，
是是是，
非常迷人。
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戏里面，我们就是把孟小冬。当做一个人来看待，当成一位女性来看待，
是
啊。那么从她的这个角度，从她的视野，从她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比如说她跟梅兰芳之间的关系，跟这个杜月笙之间的关系，其实我觉得我是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孟小冬其实在她这一生里面啊，这两个男人其实给予他很大的保护伞，
是，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最最奥妙的就是，他并没有那么多的演出，而就那么几场演出，在从小到退休，可以说已经风华绝代，这个是更不可思议的。
对，我想应该是说他小的时候啊，因为演唱的机会还是比较多，所以他从十岁左右其实就已经红遍大江南北了。哎，一个昆生，也就是说一个女性来唱老生，这件事情其实是能够让大家这个群情都开始激愤起来，所以呢他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人物是熟悉到不行，
是，
所以他到后来跟梅兰芳在一起之后就突然不见了，所以才发生了一些事情嘛。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请不要忘记3月23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3月24号星期天下午2点半，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有今天我们访问的来宾魏海敏老师，京剧名伶，也是魏海敏京剧艺术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为我们带来的主题就是这一场音乐会，在梅边天上人间，演唱的曲目 包括反曲、天女散华、孟小冬的组曲等等。我们现在呢就要来听一段魏海明老师所唱的天女散华。
不运清空亲身来，披过五洲山，描西净土，发心身，破娑世界，污垢尘，不可思议，方丈始终普贤不。
魏海明老师曾经说过，说我相信，那您相信云冈天女送给我的一份礼物啊，这指的是这出戏。
对，是的，是的。
期待反曲天女散华能够让大家听到不一样的魏海明，谈谈这份礼物。
首先就是我在前半段讲的，就是我在没有任何的这个征兆之下呢，我就自己把这四幕唱呢一遍就完成了。
嗯，
这是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的一个，就是我觉得这是礼物的一个原因啊。
嗯哼，
再加上这个四幕里面呢，词很多，
是
词非常的多，那你要背戏词啊，在我来讲并不是难事。但是戏词呢，因为它都是有剧情的，所以呢，我是跟着剧情来抒发。
是
啊，所以背词儿，比如像《金锁记》了、《王熙凤》了这种，
它有故事嘛，它有情节。
大部分的这个词句我都是能背的，但是这个《天女散华》
都是意象、啊，
都是意象，你要去背的死背它才行。
你要把这些意象自用自己的方式串起来。
对，所以呢，如果说这个段，这个不是我自己编的话，我会很难背、那也就是因为它是我自己编的，所以呢，我就觉得它好像跟我的这个磁场是很近的，所以当我在背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困难。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奇特的一种感受。
请容许我问一个，可能本来不涉及在赞美编天上人间音乐会这个话题里面的问题，那就是 您在拜师，
嗯，
梅葆玖以后和之前，
嗯，
有，我相信您已经面对过这样的问题很多次了，但是我还想再问一次，这个之前之后最重要的转折和改变或变化，发自内在的是什么？
我觉得是说，因为其实我在学习梅派的这条路上，不是说我拜师以后才开始学的，应该是说前十年、前十几年，也就是我毕业之后，我就开始了一个追寻之路。
嗯，
那么但是呢，那个原因是从梅葆玖老师身上所起的，也就是我毕业没有两年，我在香港就是1982年的时候看到他们的表演，就是梅老师跟童芷苓老师，
是
他们带了两大剧团，也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大陆派出的第一个团到海外，那么我刚好就在那个时候看到了。那这个对我的影响是多大呢？就是我突然的感受到了，我突然明白了我学的这个戏曲它的精彩的地方在哪里，
它的根在哪里。
对，那么原本我从小学到大，我也从小唱主戏唱到大，老师都很喜欢，但是我始终觉得自己还没有一个认同感，就认同感在哪里我不知道，
是
就是我也觉得说是好，但是我没有看到让我幸福的东西，但是后来就是那一次让我幸福了，所以幸福了之后呢，我就开始去钻研了，我就开始就全身心的去投入。那等到真正的去拜入梅老师这个门下了之后呢，那么就很多事情就有印证了嘛，
是
就是我之前自己去学的或者我自己去听的，那么到了老师面前，我这样子对不对？
我甚至会觉得您的这个容我说改变吧，拜师前后很可能有一个更重大的意义是创造力，也就是拜师之后你找到了根源，你开始更有创造的力量。
但是你听我讲啊，其实我刚好是跟别人反着来的。
嗯，
你要知道我们在1986年就创了马克白，
是
那是我第一次开始去认识到是我所学的这种所谓的青衣这个行当之外的一种角色的原型。
嗯，
那个是我没有办法，真的我在演马克白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是很乱的，就是我究竟是要去演那个坏女人让观众不喜欢我呢，还是说我就保持我原本的东西呢？其实我那时候有天人交战哎，
是
到后来我就突然想通了，我突然觉得说什么，我就突然觉得说如果我是一个演员的话，我怎么可能只演出一种人物呢？
嗯，
对不对？
是
但是当我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呢，那我就开始我就勇于去改变了，
那就是创造。
对，但是我后来再去想到，就是我学梅很多年之后，我再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感受到什么呢？就是梅兰芳大师，因为他们是性别的转换，就是他是男扮女的时候啊，
是，
所以他的风格是统一的。
嗯哼，
你懂的意思吗？
是，我懂。
所以女性的演员没有办法统一，就在于说我本来就是女的了，
嗯哼，
所以我不需要再向别人证明说我是女的，但是我可以向别人证明我有好多不同的女人的面貌。
是，
这是我的体会。
我们发现在每一次魏海明老师的演出的这个所谓的宣传，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宣传了。票现在应该已经秒杀了，
没有，
但是每一次你来上电台来介绍你的演出的时候，我多多少少都会感受到这是再一次的重新说一遍自己的创造力是如何发生的。
是的是的是的。
孟小冬以及天女散华，不要忘记就在3月23、3月24号两天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